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，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。今天是12月8日，2024年。我们首先还是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，然后是我们请到的四方教会西北区总监牧师 Steve Mitchell， 他来给大家做降临季节的第二讲，这个布道系列的第二讲。那么首先我们一起准备好我们敬拜之心，来歌唱敬拜。这个诗歌是古老城门 Ancient Gate。
Come on.
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首敬拜诗歌。我选择的是敬赞美之泉的救赎的恩典。
就 家乡，破碎的生命得以完整，我感恩我亲爱的意志的自由，都因你那救赎的恩
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歌唱第三首敬拜诗歌，齐来敬拜 O come, O ye faithful。
齐来同心声，大家齐来欢喜，齐来一起来，大家上欢腾，唱天山地海，天使王的降生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耶稣基督，天使同声高升起了腰的但愿光阴天之风高声颂扬，荣耀被战胜，直到荣耀归
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真的都是应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。那我们在敬拜之后，教会里的Casey 牧师，他给大家宣告了教会的事项。首先是12月15日，教会会有儿童的歌唱团给大家献唱敬拜诗歌，所以呢，欢迎教会的孩子们或者愿意来教会一起参加歌唱团的孩子们，踊跃参加。我们下个主日12月15号会请孩子们儿童敬拜乐团来一起歌唱敬拜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教会在12月24日圣诞夜的那一天会有3场敬拜，一个是1点钟，然后是3点钟，再有就是5点钟，我们会点蜡烛烛光聚会。所以也欢迎大家，如果你有时间也有兴趣来教会，我们一起来做烛光聚会，欢迎庆祝圣诞节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诚挚邀请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西北区的总监牧师 Steve Mitchell， 他来给我们大家做今天的布道。那 Steve 牧师他走上台来跟大家做了一个问候，他说道，欢迎大家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，很高兴能再次与大家在一起。我是几乎每一个星期都在西北区域里面的各个教会里面去走访，那么这个星期我跟伯牧师说，我这个星期要过来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们夫妇二人可以放一个假。于是伯牧师就在我来这次来这一个主日呢，他们就放松一下，就去休息放个假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由我替伯牧师来继续做这个降临这个布道系列的第二讲，就是 Advent。 Advent 本意就是降临的意思。我们正处于这个名为降临节的季节，意指就是来临来到，准备我们的心来庆祝耶稣的降生。在整个教会历史中，降临节一直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，期待耶稣的诞生，也期待他的再次来临。这是一次提醒我们，耶稣带着所有的困难进入我们的世界，在许多人想要逃避这个世界烦扰的时候，耶稣却选择进入其中。有多少人知道，有时候放弃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呢？在社交媒体上取消好友或取消某人，屏蔽某人，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停止邀请祖父母参加家庭聚会等等等等。我们是不喜欢纷争和混乱的，而我努力提醒自己，耶稣是来到我们的混乱之中的。这位圣洁的神选择了承担我们的肉体关系问题、诱惑和困难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如此令人感动，他进入了这一切，而他本不需要这么做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而基督的降临创造了这个降临季节的这个季节，邀请我们以全新的视角进入这个世界，了解耶稣是谁，以及他如何希望通过我们来爱这个世界。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清楚地认识了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主， 以救主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是要来学习以赛亚书的第八章。以赛亚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，让我们了解如何思考耶稣的道成肉身。在第八章中，以赛亚预言了公元前733年以色列将被亚述人征服的事件。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 你取一个大牌，拿人所用的笔，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，就是快快的掳掠，就是掳掠树林，抢夺快盗的意思。马赫沙拉哈什巴斯的意思是迅速掠夺，快速带走。这将是亚述人对以色列所做的事情。这样的讯息是非常的所谓正面。其实这个与我们在新闻中经常听到的有些相似，都是灾难和悲观性的，情况很糟糕，并且只会越来越糟糕。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以赛亚写下了这些话语，就是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，对我这样说，这百姓说同谋背叛，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，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。大家请说，耶和华大能的手。是的，耶和华是告诉我们不要像其他人一样思考，不要追随这个世界的方式，别把一切都称为阴谋论，不要生活在恐惧之中。是的，有时我们确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为什么发生。有时我们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情，有时我们无法纠正发生在我们或他人身上的错误。在这些时刻，以赛亚鼓励我们，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二节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挣扎和痛苦并不是永远的，也不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。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部落位于加利利，是公元前733年亚述人战役中受打击最严重的部落之一。但以赛亚的预言超越了从亚述的拯救，以他预言全人类将从压迫中解放。这种拯救从出生开始的，这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，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应许一个婴儿出生。在古代的近东，王位继承人的诞生是一个重大时刻，在重要人物出生时发表此类的伟大预言是并不罕见的，而最终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讯息。黑暗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因为光明已经到来，而这光明最终将驱散黑暗。 以赛亚用四个名词来描述这个婴儿，这个救主，告诉我们神的品格。一些学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复合名词：优秀的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远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都提供了如何识别耶稣的线索，但每个名字也造成了一些紧张情绪，因为我们经常误解他们。他将被称为全能的神，强大这个字也可以被翻译为英雄，英雄之神。这个孩子将会是强大而英勇的。当我们的仇敌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并提出指控时，耶稣却来寻找并拯救失散的人。他来是为了释放俘虏，向被压迫者宣告自由。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丰丰富富。他来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战胜死亡。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有什么些具体的做法呢？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里存在着一种紧张情绪，是一种在等候中的紧张情绪，等待着神的大能在我们环境中展现出来是困难的，不是相信上帝能够采取行动，紧张的是他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。想想你上次等待是什么时候，也许今天早上是为了找个停车位，是为了等喝杯咖啡，或是为了帮你的孩子办理早班手续，还有可能是本周早些时候在医院病房等候诊断，等候一个重要的电话，或者等待一个电子邮件，等待孩子的出生，等待一个好的解决方法，等待梦想的实现，等等等等。我一直在研究犹太人如何满怀希望的等待，尽管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但他们从未对上帝拯救他们、解放他们失去希望。他们也曾有过怀疑的时刻，请读诗篇就可以知道。但是一代又一代，他们从未对上帝拯救的力量失去希望，即使在大屠杀之后。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托·弗兰克尔写道，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有选择回应的自由和权利，这些选择蕴藏着我们的成长与幸福。维克托这里把等待认为是有选择回应的自由和权利。在等待中，我们如何应对呢？降临节是对基督降临的庆祝，但也是对等待和希望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并纠正万事的期待。我们对神有一天会纠正事情的期待，给了我们这一天的希望。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好好等待，我们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思考，充满恐惧和阴谋论。我们看新闻，让自己陷入这一切的焦虑。我们认为，如果我不做某件事，没有人会做。那么神呢？你认为他停止工作了吗？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。我们的神是大能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我知道上帝会照他的方式行事。他不需要我来确保他如愿。他要我的是热爱他的方式。每天我们都会在降临期季节会醒过来，在神的两次到来之间等待，也是在两次胜利之间等待。全能者耶稣已经来到地球拯救我们，全能者耶稣也会再来，这是我们的希望，这是我们的歌。我们如何在等待中生活，这中间的时间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正是在那个空间中，我们做出选择，如何应对我们的成长 和幸福所依存的世界。在我父亲成长的过程中，每年圣诞节都会在他的教会唱《圣诞夜》这首敬拜诗歌，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的这首圣诞颂歌。其中有两句歌词让我印象深刻，是这样说的：有真光显现，恩典照亮世人，其挥别长夜，迎接荣耀早晨。我不知道你的故事，也不知道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如何，但你愿意越过这一刻，记起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婴儿出生的激动，且这个婴儿是世界的希望，他的诞生象征着全新一天的到来，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开始。他的诞生代表着永恒的希望，无论天有多黑，生活有多艰难，你有多疲惫，你是否会坐在马槽脚下，再次思考神降临并承担我们的肉身和软弱，对你、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意味着什么？孕育在母亲的腹中，吃着母亲的奶，活在我们破碎的世界，这是我们的神降世为人。他是一位全能的神。现在我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回到台上来。那么我要说，当神将大卫从扫罗手中拯救出来时，大卫写了诗篇18章。我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神能做什么，想要做什么，以及为什么他想成为我们强大的力量。这就是诗篇18章16到19节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上帝的回应是伸手握住我们，把我们从苦难的深渊中拉出来。他把我们从对我们来说太强大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。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，他支持我们。他带我们到一个宽敞地方，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我们，喜悦我们。爱让他做出这样的回应。但你愿意等待足够长的时间来看见上帝大能的手工作吗？我认为当我们遇到哥利亚时，我们会寻找人性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保护自己，保卫自己。是的，我们向他呼唤，但我们私下认为这仍然主要取决于我们，而且我们不是那么秘密想知道上帝是否真的会带着拯救的力量出现。我在过去用了5年的时间去做宣教的工作，而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太太怀有第4个孩子的时候不幸几周之后流产了。我们知道流产的坏消息那一天，我都非常的难过。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去告诉我的3个孩子，告诉他们我们要期待的小宝宝，在母亲肚腹的小宝宝已经不能再来到这个家中了。孩子们也非常难过。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还是刚过感恩节之后不久，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那一天我却从我们的邮箱中取出来了一个圣诞礼物箱、礼物盒。打开之后，孩子们得到了非常美好的礼物，圣诞礼物。虽然是很早，但是却大大的鼓励了我们。这全是因为 我们作为传教士，被 Klamath Fall 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所支持，他们定时都会给我们寄来一些问候或者礼物。所以你难道不认为神是神奇奇妙的吗？他总是在工作，他 总是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他的手出现。那拯救的力量难道不是奇迹吗？对此信息实际上有两种可能的回应。首先，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上帝力量的可能的管道呢？你有没有看到他常常用平凡的人来做不平凡的事，寄送关怀包裹呀，祈祷呀，和某人坐在一起陪伴，上帝用一些小小的善举来展现他的大能。你看，上帝总是强大的，有时他透过他的子民在等待中选择以某种方式生活来展示他的伟大。一间教会介入照顾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家庭，一位在诊断过程中陪你坐在一起的朋友，一位从未停止为孙子们祈祷的奶奶。那么第二个回应就是，有时我们必须愿意伏在耶稣脚前，承认我们做不到，有些问题我们根本无法自己解决，我们需要一位全能的神。承认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，或者我们所有的选择，我们知道不会做到这一点，他们各种方式都不会拯救我们，可能会暂停诊断或者减慢诊断速度，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暂时的缓刑，他们可能会帮助我们脱离经济困境，但另一方面还有十几个更多的问题在等待着我们。这个圣诞节，你需要神给予什么样的能力呢？你在人际关系中需要他的保护吗？在财务决策中呢？来自忧虑和绝望，是因为上瘾还是孤独？他都有能力，神是强大的，他正在等待听到你的呼唤，并回应你最深的需要。如果你选择相信全能的上帝，这个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迫切的需要跪下。耶稣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祷告。我们需要你，世界需要你的到来，用你的恩典和力量再次闯入我们的世界，恢复我们得救的喜乐，让我们活在圣诞故事的奇妙之中，就像我们第一次听到它一样。上帝啊，为我们的工作，为我们工作吧，我们承认我们的限制，我们的有限，但你是无限的。神啊，请代表我们伸出你的手，凭借你强大的力量和无限的资源创造奇迹。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看到我们。上帝啊，请使用我们来实现你在地上的国，就像在天上一样。我们爱你，阿们。当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想点燃一支降临节的蜡烛，为你们祝福，邀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点燃蜡烛。我现在愿意为大家祝祷，如果你愿意，请伸出双手来接受。愿我们惊叹那一位强健大步向前迈进的那位神，这位遵守爱的盟约的主是谁？他是复活的神，罪和死亡在他的力量下被击败。同样的，耶稣复活的能力也存在于我们之中，因此愿他像活水的溪流一样溢出并爆发，愿他为所有渴慕神的人带来新的生命，愿那条使人 新欢喜的河流满足所有干渴的人，并且愿我们引导那些干渴的灵魂走向盼望、医治、自由和繁荣的泉源。以救主基督之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宝贵的时间一起敬拜。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可以下个主日再见。祝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周，再见。